主内的自己平安，我是张德仁老师。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依旧比较长，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三十七节，题目是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的侍奉。本课程共有二十一课，所以这一回也是倒数的第三课。由于经段比较长，所以德仁会摘录其中的几段，以及就该段的神学信息做一个概览式的提示。首先，这个经文段落十一章一节到十三章的三十七节，主要是在讲说耶稣他在耶路撒冷的事工。而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神学信息，就是圣所神学。什么叫圣所神学呢？回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在那儿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有一本书叫做《流浪的神》，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神不需要流浪，神也不需要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住在旷野的帐篷里。可是因为神爱人，他体恤人的感受与需要，他透过住在百姓的中间来表达他对百姓的爱。而旷野中的会幕是第一次神要与人同住的地方。会幕之后到了所罗门王，就是圣殿了。神借着所罗门盖圣殿。到了新约，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也很自然，就文本互色，就回应到了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节那个圣所住在百姓的中间。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六十一节在那儿更指出了耶稣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在那儿指的是耶稣死后三天的复活。原来从会幕到圣殿到了新约，那个神的殿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而更往保罗书信来看，整个圣所神学告诉了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体也就是圣殿。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在那段经文当中指出，我们的身子呢，就是圣灵的殿。包括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也提到，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会幕、圣殿、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甚至于教会，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想，这个圣所神学从旧约到新约所发展的观念，是你我需要先来了解的。好，回到了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做什么呢？要他们去牵一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到哪里去牵呢？十一章二节之后，耶稣在预言 预言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结果果然，耶稣的这一则预言应验了。马可为什么要这样的来记载呢？或是说，耶稣为何要如此的安排呢？其实，耶稣用心良苦，透过这一则驴驹预言的应验，其实也回应了在上文耶稣受难的三个预言，8章31节、9章31节，还有10章34节。透过11章1到10节这个驴驹的应验，也帮助了门徒，也坚固了门徒的信心，让他们可以了解耶稣的预言必然应验。此外，为什么这里耶稣要骑驴驹呢？其实驴驹是很温驯的动物，但是若从出埃及记34章第20节的角度来看，驴可能是不洁净的动物，而不洁净的动物耶稣为何又骑在上面呢？同样的，也让我想起我们在马可福音7章19节，耶稣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耶稣的洁净观不是以犹太人的洁净观为洁净观。当然，7章那里我特别指出来，是暗指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也有份于神的国。同样的，我认为这里耶稣骑驴驹，骑着犹太人以为不洁净的驴驹进耶路撒冷城，同样是带有普世救赎的那个符号的意义，也就是犹太人以为不洁净的，但神却不那么认为。此外，2节的这个驴驹，古代的犹太人在还没有普遍使用马以前呢，也是君王的交通工具。你可以参考4世纪10章4节、4世纪12章14节，或是撒母耳记下16章2节。但是驴驹呢，不像马那么威风，所以圣经常常用驴和马来做对比。你可以看撒加利亚书9章那里，特别9到10节，骑驴者代表一种谦和，一种温柔。而经文也特别说，这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表示那是分别为圣，供神使用的，是没有人使用过的。所以驴驹的图像是很丰富的，你看到它有普世救赎的符号，也有代表谦和温柔，更是有分别为圣的意义。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11章12节到26节。11章12节到26节，12节到26节基本上也是一段交叉型的结构，也可以说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前后都是关于那棵无花果树的描述，而中间15节到19节提到的是洁净圣殿，而前后关于无花果树的主题，从12节到14节，还有下面20节到26节，中间夹着15节到19节洁净圣殿，究竟表达出什么样的神学信息呢？好，我们来看第一点，11章12节到26节，我的题目是神对人最深的期待。 是什么呢？是你我的生命可以成为世人接触福音的管道。神对人最深的期待是你我的生命可以成为世人接触福音的管道。我们爱神，先要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比方说，我送我太太花，我一定送她有花盆、有土壤的，不会送她一束花。为什么？因为她喜欢有土壤的盆栽，而不喜欢一束花。你要知道他喜欢什么，期待什么，你去做，才是正确的，可以来讨他的喜悦。在这里，十二节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如果你直接接到二十节就很顺了。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好像看起来耶稣好像很霸道，看到无花果树没有果子，他没办法吃，就咒诅无花果。但其实不是的，我们需要了解圣经的一些背景，在解经上其实背景的分析也很重要。有植物学家说，无花果树的生长的生态是很不同的，它是先有果子才长叶子。请您留意了，我们通常的果树是先有叶子才有果子，可是无花果树的生长生态是先有果子才有叶子。所以经文第十三节特别提到树上有叶子，而且第十三节下文也提到不过有叶子，都是在强调它应该有果子了。可是有没有果子呢？没有果子。也就是说，十三节当耶稣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耶稣就很自然会满心的期待，期待树上有果子。可是耶稣的满心期待却一无所获。耶稣的满心期待而一无所获，是一个切入十五节很重要的一种气氛。同样的，耶稣也是对于圣殿满心的期待，但是也是一无所获。十五节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原来在当时的圣殿出现了一种情况，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把圣殿有一块外面的地方叫做外邦人的院，在那里来做兑换银钱还有买卖的工作。而这买卖呢，从十七节的贼窝就证明了当中有很多不诚实的交易，而且住在圣殿周围的人随随便便。十六节说，有人怎么样呢？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 比方说从东边，圣殿的东边要到西边，原本应该绕过圣殿的，可是他们拿着东西呢，想说抄近路走捷径，就直接随随便便的拿着锅碗瓢盆等等的，就直接走进圣殿穿过去了。可是原来外邦人的愿是神的期待，神的旨意乃是要万国的非犹太人，不止犹太人，包括非犹太人也可以来亲近神。可是这一群犹太人跟宗教领袖，他们却没有了解神普世救赎的心意。圣殿的设计里，这个外邦人的院是一个特别被保留下来的地方，他让外邦人可以来寻找，可以来祷告，可以来亲近神。好，话说回来，圣所神学、会幕、圣殿、基督、我们的身子、教会，都是圣所神学里所谓的圣殿。而在这些圣殿里，特别我们的身子跟教会，是否有外邦人的愿呢？我们的生命是否让外邦人，当他遇到了困难、悲伤、痛苦，他想到他周围有一位基督徒，我可以来寻找他的帮助，我可以来找找看他所信仰的那位神的帮助。但很遗憾，很多时候基督徒是没有见证的，找基督徒算了吧，他平常就为非作歹。而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失去了外邦人的愿。二十节之后，你我看到的是这棵无花果树的结局，期盼你我生命的结局不是如此。你爱神吗？爱神你就先必须了解神的期待，神最深的期待是什么。第十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提到了关于审判，而二十二节之后的主题就是关于拯救的主题。二十二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就是要对神有信心。二十三节提到了一个夸示法，怎么样的人可以得着拯救呢？就是特别二十四节最后说，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信什么呢？就是坚信神，也可以说是坚信神的话，这样的人必得到拯救。下文开始，耶稣会面对到很多要来反对他的人，而进入到面对这些人之前，二十五节先讲饶恕，很有意思，先预备好饶恕，再来面对这些找他麻烦的人。原来饶恕应该是 ready to forgive， 应该是预备好的。而你我每天出门前是否也祷告，求主先预备你生命有饶恕来面对这些仇敌呢？接下来十二章第一节到四十四节，我的题目是面对不怀好意的计谋，耶稣仍以最大的努力来引领他们回头。基本上十二章这个凶恶圆户的比喻是紧接在法利赛人他们不肯认真考虑耶稣权柄来源的后面。这个比喻是一个审判的比喻，这个比喻是用浅显吸引的方式，希望这一群宗教领袖，这一群不怀好意的人，他们能够怎么样呢？可以回头。但这些不怀好意的计谋接二连三，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他们为了要抓耶稣的把柄，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接着是撒都该人有关于复活的议题，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有学者说似乎是 这不怀好意计谋接二连三而来里面一个最有善意的。这个人显然是个文士，他很赞同耶稣之前的答复。其实在这里也让我看到耶稣在面对不怀好意的计谋，仍以最大的努力来引领他们回头，好像有了一些果效。我是以这个角度来看12章28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所以我在想，面对生命当中找你麻烦的人，你依旧要用最大的努力来挽回他。不管也许那个人是你的配偶，也许那个人是你的下属，也许那个人是你的上司，不要放弃。12章28节可能就是给你我的一段鼓励。耶稣仍以最大的努力来引领他们回头。接着38节到44节，这一段也很有意思。这些宗教领袖呢，实在是很夸张。38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好像现在的牧师袍一样，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守卫，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他们喜欢这些虚浮，好像外面社会所追求的。我要你留意第40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有可能是暗中在做的。做这种欺负弱势的举动，而下文就提到那个寡妇。41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头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也就是好像2个铜板，可是呢共值1文钱的意思，很小。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好像是在回应上文的40节，你们欺负弱小，我告诉你们，你们以为的弱小呢，我认为是最大的。你们以为大的呢，我认为是最小的。44节，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可能这寡妇就是40节所说的那位寡妇，她被人欺负了，可是在神眼中，她被欺负却依旧对神有信心，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奉献给神。在这里也让你我学习，神衡量我们的奉献，不是看我们给了多少，而是看我们为自己留下了多少。好，到了第13章啊，13章可以说是我们通常称它为小小启示录，提到许多关于末世的预言跟征兆。我觉得呢，在这里耶稣主要不是要去满足人的好奇心，相反的，他是朝实用性、伦理性的角度来提醒我们需要谨慎。13章不断重复出现的是第5节，你们要谨慎；第9节，你们要谨慎；23节，你们要谨慎；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35节，你们要警醒。耶稣的意思很清楚，面对末世，我们要以谨慎的生活方式来回应，也就是第3点我要分享的，以谨慎的生活方式来回应末日预报的启示。 有很多人说你们基督教都是威胁人嘛，什么末日审判要到了，大灾难临近了。我常说呢，朋友啊，这不是威胁你，好像这个气象预报说这个台风要来了，沙尘暴要来了，基本上这个预报不是要威胁你，而是要你怎么样呢？你及早做准备。同样的，在马可福音13章里面，也是以这个末日预报的角度来理解。总之，耶稣要我们以谨慎的生活方式来回应。我们在食衣住行，在家庭，在工作，在人看得见的地方，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是否随便，是否偷鸡摸狗，还是很严谨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做的，好像上文12章最后这位寡妇，以谨慎的生活方式来过每一天呢？期盼你我到那一天都是神所称赞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下回见。